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第72课的内容。我们现在所学的范畴呢，还是在藏传净土法的往生四因当中的第二因集资进账。那么集资进账里面呢，分别用七支供的方式进行宣说。那现在这里还是学习到对治愚痴的忏悔支的问题。忏悔支呢是这里篇幅很大的一段内容。那我们下面的话来看，今天所学的内容呢是忏悔诽谤菩萨的罪业。对于这个忏悔诽谤菩萨的罪业呢，其实我们如果说知道这个对境是一位菩萨的话，绝对不会造这样的罪业。我相信在座的道友是不可能犯这种错误的。但是他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就是有很多的菩萨可能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内相续当中是一种菩萨的境界，就会出现一种可能性。其实总体的角度呢，这一段讲到最后的核心依旧是告诉我们尽量的观周围所有的人都要观一个清净心，从这个方面的话来护持自己的身口意三门，避免呢有可能造下了这个诽谤菩萨或者说不恭敬菩萨的这方面的一种罪业。那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也会引申出来说，那我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取舍，我是不是对于所有的人都不能看他不好的地方。其实在名言的现象的角度，我们还是这样一个原则，如果真的在显现的这个层面，你要是看到对方确实是不如法啊，或者行为不合适啊，你不生信心的话，那么可以敬而远之，但在心目当中就不要升起这种自相的嗔心。还有一方面的话，就不要在后面呢随便去宣讲他的过失啊，没有必要的情况下，确实呢也不需要刻意的去放大他的过失啊，守好自己的身语三门，保持这样一个原则就会比较方便一点。那下面的话我们看一下今天所学的这段内容啊，就是忏悔呢诽谤菩萨的罪业。诽谤诸菩萨之罪，交杀三界有情众，发怒忏悔无义罪啊。就是说如果说呢你诽谤了诸佛菩萨啊，或者说诸多菩萨的这个罪过，其实呢它比较起来我把三界一切有情都杀害了这样的罪业呢，相比较的话诽谤菩萨的罪业还要重一些。所以我要在这里呢尽情的忏悔无义罪，就是说诽谤菩萨的这些行为是一种没有任何意义的行为，所以我要发怒忏悔呢这些无意义的罪业。其实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造下这个罪业呢，还是因为自相续当中的一些无明愚痴啊，贪嗔分别呢，就人的这种分别实质比较重，认定它就是不好的，就是不合理的。碰到了一些不清净的现象的时候呢，心里面有很重的一些邪见分别，所以最终呢就造下了这样的罪业。其实它对我们的修行没有什么帮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这一点呢学习了这段内容之后，大概心里面应该会有一个比较中道的把握。那我们看一下具体的内容，说忏悔诽谤菩萨的罪过。前面呢已经讲了杀害一个众生罪过有多严重，这里是说呢以恶心诽谤诸位菩萨的罪过，与比呢同一时间杀害三界一切有情的罪过还要严重。因为菩萨是成佛之因，相当于是一切众生的父母。那么这一点这一点的话我们要了解一下，主要是他这个对境严厉。对境如果非常严厉上师仁波切也是在这里引用经教，就说在一部经典当中呢就讲了很多以嗔心诋毁菩萨呀诽谤菩萨的这些过患。那我们这个经教当中它有好多的比喻就比如说十方世界一切世间微尘数的诸众生，如果把他们的眼睛挑破， 劫夺他们的自身财物。那但是的话，假如说这是一种罪业，也是很严重的罪业，但是如果你对于菩萨生起了欺慢心啊，辱骂毁子啊，那这个罪业的话比前面这个罪业还要严重等等，就是也做了很多的比喻。因为什么呢？因为是依靠菩萨才能产生诸佛，依靠菩萨才能不断如来种性，依靠菩萨呢才是就是这个菩萨们的话，它其实是真正的法。为什么呢？因为佛法的这个教法和正法其实都装在菩萨的相续当中。从这些方面来说呢，就它属于是一种严厉的对境，它属于严厉的对境。所以我们在这上面的话就明白这些道理之后，对于周围的人啊，还是要尽量的小心一点。那一方面啊，就如果说你明明知道对方是是修行人，或者说有功德的人，或者说是属于是上师啊、高僧大德这样的对境而去诽谤，那那个过失确实是很重的。那如果说你不知道而去诽谤，相对来讲呢，当然这个就是无知而犯，他的过失要轻一点。但是呢，因为对境很严厉啊，其实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我们最好呢，尽量不要造作这个罪业。其实你们如果真的要想能做到呢，还是可以做到的。对于其他人的一些好坏，你没有说这个一定跟我的法身慧命有关系啊，或者说跟我是不是能够在社会中生存下去有关系，或者说其实它跟我的解脱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那又何必非要去做一个评价呢？它跟你没有什么没什么直接的一种利害关系的话，那我们最好还是守好口比较好一点。就你说他好不好和不说他好与不好，也不能使你的功德增长一分。那我最好就谨言慎行啊，就是不去随便的就评判啊，这个人如何如何，那个人如何如何这样的。万一要是评判的哪一个对境真的相续中有你看不到的这种功德存在的话，你那一句话说出去呢，就还是很吃亏的啊。就是这一点呢，大家还是要有一个学了道理之后的话，就在这上面要小心一点。其实这个分寸也还是好把握的啊，这种分寸好把握。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世间当中有一些哪怕是不学佛的人，他平时也很少说别人的过失。虽然这种人啊，现在当这个社会的环境，我确实不敢说这种人特别多，但是一定有啊，确实也有啊。那么我们说，不是说他因为这方面他不缘起的话，在这个里面就站不住脚啊，立不了足，其实没有那么严重。那作为修行人呢，就更应该如此。那这里也是讲到呢，因为菩萨他是成佛的因，也就是他是真正的未来佛。这里的菩萨首先要说明一下啊，这里说忏悔诽谤菩萨罪业呢，不是指的单单指的是一地菩萨以上的这种大菩萨。他的这个菩萨的定义啊，上是在讲解当中也这堂课里讲得很清楚，就他实际上范围还是比较广的，他有他广义的这个范畴，就是凡是相续当中升起真实无畏菩提心的这样的修行人。那么相续中升起真实无畏菩提心的修行人，在自两道就会具足，就是我们说的五道当中啊，大乘的这个五道呢，就第一道就是自两道，第二个道是加行道，这两个阶位都属于是在凡夫阶位。第三个呢是见道，第四是修道，第五是无学道，就是到了佛果。那么在这一个阶位当中，其实到自两道，一进入自两道的话，它的特色就是菩提心坚固不退。那他又是凡夫人，然后像他的这个我们给他在经教里面，经教里面是这样界定的，这个标准呢也是符合上师所说的菩萨的真正菩萨的定义。那我们作为初学者呢，可以说是已经发起菩提心的一个修行人，但是这个菩提心是不是达到稳固不退的宁可舍弃生命都不会退失的状态呢？现在我们自己可能还没有这么稳固的一个阶段，但也属于是因地菩萨，也属于因位菩萨。但是呢，如果你对一个相续中真的菩提心很稳固的这样的一个修行人声称啊，或者这个辱骂呀，或者对他升起邪见，这个过患呢还是比较严重的，就像这里说的这些种种的罪过。 自相续当中会沾染。所以这里的菩萨不仅仅说啊，只要是一地菩萨，那么我对凡夫菩萨犯了这种错误的话，我不会有这么大的过失，这个也很难讲，那这也很难讲。所以不管怎么样，要呢尽量的遮止啊，尽量遮止这种行为。那再一方面的话说，其实菩萨们是一切众生的父母，因为他是我们啊引领我们进入解脱，或者说是我们解脱道上助伴的这种特色啊，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是像引路明灯一样。那么如果对他们生成恨心，过失也很大。即便是我们刚才说的凡夫位的这些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呀，相续中菩提心比较坚固的这些凡夫修行人，那么如果一个人他相续中的菩提心坚固，他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那么他肯定是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道伴，绝对不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好的习气。那对这些人要是升起嗔恨心的话，也是非常麻烦的，那就是罪过会比较大。经中也说呢，若以嗔心反对菩萨，则比将一切众生送入牢狱罪过还大，若诋毁菩萨，则比杀南瞻部洲众生之罪还重。哎，这一点就讲得很严重啊。假如说我们对菩萨生嗔心啊，或者说呢对这个菩萨诋毁啊，就开始对他做各种的这种诽谤啊啊等等的啊，那比你那个杀害整个南瞻部洲的众生的罪过还要严重。如若是呢升起嗔心而力骂大乘圣解心菩萨，什么叫圣解心菩萨？就是资粮加行道阶位，侧重点呢在加行道阶位，总体上的话资粮加行道呢都属于在心圣解心地的阶位。这些菩萨或说不遇而语之语呢，则比毁坏净恒河沙数佛塔之罪还严重，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啊。我们说毁佛塔的罪过是很麻烦的，那前面我们也讲了，毁佛塔应该是属于净无间罪，对吧？那这里的话说比这个毁坏净恒河沙数的罪也还要麻烦。又说呢，若诋毁菩萨，比杀害一切众生并夺去彼等所有财物的罪过还大啊，财物之罪还要大。这个刚才在经教当中啊也引用了。因此呢，在阿弥陀佛及其眷属前发怒忏悔毫无意义中所造的这些弥天大罪，就是有的时候其实不是我们就那么想去这个诋毁菩萨，而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对境的话是一种殊胜的对境，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就我们确实没意识到对方呢是原来是一个很殊胜的一种啊修行人的这个内心，而我们自己的话就以为他是一个还具有很不好习气的一个普通人，所以对他产生轻蔑呀，随便的说对方过失啊，有可能就会犯了大错。所以呢，这也就是无意义的，没有任何意义，那却因为我们的一些太重的分别念呢，就造下了。造下之后呢，现在还有机会，就是可以呢好好的忏悔。其实只要忏悔的话，他一定是可以清净的。就如同谚语所说，不知道贼菩萨在何处，这一句话呢其实是藏地的一个很好的谚语啊。他这里就是说其实我们根本在人群当中啊，你是分不清楚谁是盗贼，谁又是菩萨，看着他的外相上面呢其实是很难分得清的，所以你根本不知道盗贼和菩萨他到底呢这个在哪里，那在哪里，有可能你会认错。所以绝对不能从外表的形象上啊去估计人的好坏而随口诽谤。我们根本不了解凡夫或圣者真实的情况是怎样，含而不露的瑜伽师们就像灰盖着的火坑一样。什么叫灰盖着火炕呢？它这个火坑就是说外表的话是灰盖着的，然后看起来呢好像并没有就是有那个热度，但实际上它里面很烫。这里面的话有两种含义啊，就如这个学习论中云，比若未断定轻蔑诸菩萨如灰复之火啊，其余地狱焚。就是如果说你根本用你的智慧力其实是没有办法断定这个对方到底是一个具过失的凡夫，还是一个这个显现上面呢是这种含而不露的菩萨，而呢随意的轻蔑了这个诸菩萨的话，就好像灰附着的火，外相上面看起来好像就是灰，并不能够起到什么作用，但实际上的话你一旦踩下去或者手伸进去就能够把你的手和脚烫伤， 就相当于说我们一旦轻蔑主菩萨的话，就会堕到地狱当中被焚烧一样，那就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对于这一段内容啊，对于这段内容呢，我们还是要考虑清楚。上师在这部分其实也讲了很多的道理，因为有很多时候表面上哦，看起来呢，有些菩萨他显现的是那种放荡不羁的状态。你就像咱们比较熟悉的，你像预科班总共有三个科系，一个是净土，就是我们现在所学习的，一个是大圆满前行，就是加行的这样的一个科系，再一个是入行论，对吧？这是你们都比较熟悉的，总共分了这三科。那么入行论的作者就是寂天菩萨，寂天菩萨呢，你们看一下他的传记啊，你们有兴趣的话也去翻阅一下，他的功德不可思议。但是当时他实际上相续当中已经具有殊胜功德的情况下呢，他到那个寺院里面去呢，外相上面显现呢，就被别人称之为叫三想者。什么叫三想呢？就是他光是想着吃饭，想着睡觉，想着步行，就是这个走路，就算是散步吧，其余的一概不闻不问，这个就被别人称为三想者，然后对他特别不满意。其实从凡夫的这个正常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对他不满意也不算过分，因为他表现出来的确实不是那一种让人生信心的相，但是确实寂天菩萨他具有很殊胜的功德，所以你从外表上根本看不出来，才会出现后面呢就出现这样一个小插曲嘛，就是寺院里的僧人为了这个怎么说呢，其实是想把他赶走，然后就要求他要说你给我们讲个课讲个法，其实想借用这种方式，因为以为他根本是什么都不会讲，就是到这来混吃混喝的，就想用这样的方式借机呢就赶他离开寺院，结果他就很痛快的答应了，说好明天我给你们讲，因为本身寺院里的僧人的话都是需要讲法嘛。结果呢大家都很嘲笑他，第二天的话他们就悄悄的还准备了一个法座，但是这个法座呢它是用那个般若经函铺设的，用般若经环在底下铺设，然后弄了个法座，并且呢没有给他上法座的那个来台阶，也没有给他设，也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算是讥讽吧。结果呢寂天菩萨就很自在的就上去了，也不知道怎么上去了，但是呢这个底下的般若经函全部变成了这个白字，好像是有这一段。然后呢这个寂天菩萨就开始讲，就开始讲法，其实就讲的是入菩萨行论的这一千多个颂词。等到他一直讲到第九品，就是智慧品啊，就讲到了般若空性的那一段的话，他的身体开始慢慢腾空，越腾越高越腾越高，最后腾到虚空当中，就看不到他的身体，只传出他的声音。那么当时在座的这些僧人当中就有那种有这个不忘陀罗尼的功德，所以这些有这个过目不忘的这些僧人的话，就当时把他的所讲的这个内容记载下来，写成文字呢，就是现在的入菩萨行论的这些殊胜的颂词，很传奇。那么它里面也是体现出一点，就有的时候菩萨在人群当中啊，你是看不出来他有跟别人一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功德。我们凡夫人很喜欢借用外相来看对方的内心，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是合理的，我们经常说这属于是一种借用外相，因为人大部分的人呢都是他外在的表现呢就可以表现出来，就是体现出来内心的一个状态，这个人的内心是什么样子的话，他就不由自主的会流露在他外在的一些言语和行为上，这一点说法没有错，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他确实也不绝对。我们其实很多在具体的生活或者修行过程当中还是需要通过外相来去推测对方的内心是什么样的，对吧？这一点的话其作为善知识他们是绝对不否认的，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讲到说面由心生，你的外在的这个面相其实也是跟你的内心是有一定挂钩的。但是像这样的特色确实也只能说是在凡夫的一个阶位当中啊，它是有一个这种自然的规律，那我们这个推测呢确实也没错， 但关键呢，就是有时候真正有一些菩萨呢，他显现的那个凡夫相，让你又看不出来，然后呢，你用这种方式推，就觉得他那相续可能没有功德，但是的话，他相续却有功德。就像以前我们前面不是学亲友书的时候，就讲到了有，这个就是外位书、内眼位书，然后呢，外内都熟，还有一种外熟内不熟，还有呢就是外不熟内熟，总共有四种情况。这四种情况的话，有些菩萨就属于是外在显现呢是不熟的，但是内相续已经完全成熟的这样的一个修力存在。像这种人的话，我们又看不出来，然后你认定他没有功德，开始呢对他进行一些排斥啊等等，就会很麻烦，就很麻烦。其实换句话来讲啊，你比如说刚才我举的这个吉田菩萨的例子，那假如说吉田菩萨他在这个寺院当中，虽然表现上面好像是一种三想者的身份啊，只是在寺院里面吃啊睡啊住啊，没有做什么看似有功德的事情，但是毕竟是出家人，那如果大家对他没有那种想要讥讽他呀，或者想要排挤他的这个心态，也就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但是这个因缘啊，很难说。那正是因为大家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他留下了这个《入菩萨行论》的这样的一个殊胜的论点嘛，就是大乘菩萨呢，所有的大乘修行人如何去入菩萨行的一部论点，就叫这个《入菩萨行论》，是很殊胜的，非常非常殊胜。那像这些道理啊，当然我们还是这句话，不要绝对的就是从外表的一些形象上去估计一个人的好坏，并且认定即是如此而随口诽谤。这一段话的话，就是一个方面呢，依外在的形象估计人好坏，这一点它不绝对啊，我们也不能说啊完全就不对，但是它也确实是不是完全对的，就是它不绝对。那么这一点既然说我们不能把握得很精准啊，随口诽谤的话，这就成了没有必要啊。所以宋词里面本来就说要忏悔这种无意义的罪业，就是即便是他显现的不如法，但是呢，你不从如果说不是管理者啊，他不需要从管理的角度啊，为了护持僧团呀，为了护持道场，而对于这些行为不如法的人做一些批评或者惩罚，或者要求他离开啊，除了这个管理者的话需要做这样的一些行为之外，其他的人呢，其实对方他显现的或者形象上好与不好，跟我们修行确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我们根本不必要就是随口的老是说他的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就讲很多，其实这一点的话也确实不必要的。因为有一些呢，可能这些对境他有些就是一种凡夫的这个真实情况，一种的话有可能是圣者显现的，是含而不露的一些修行人他所显现的一种这个就是一种形象啊，是这样的。这我们这一点如果了解的话，就相续中应该要比较谨慎，比较谨慎，尽量的不说别人的过失。那获得生死自在的菩萨们可以投身为固定不定的种种形象而利益有情，所以大菩萨甚至在乞丐、屠夫、旁身等当中也有，那么出家人中一定会有。就是说有些大菩萨，因为生死自在的菩萨就是他可以随意投身，他的投身不是因为业力而投身的，而是因为有度众的愿力而投身。那么菩萨因为自己度众的这个发愿力，在的投生轮回当中来饶益有情，他可以投生为固定的话，就是他固定为一种人的形象啊，生生世世都是用这样善知识阿舍里的形象啊，这个当然是最容易受大家恭敬的。还有不定的种种形象，就是说他可能会变成乞丐、屠夫，甚至旁身的这些形，甚至还有无情法的形象来利益有情，这个就很难说。那么既然说在这些下劣种姓乃至于旁生的这个身份当中都有大菩萨在，那么在出家人的这个团体当中一定有大菩萨在，一定有大菩萨在。因为毕竟的话，以出家人的形象或者以善知识上师的形象来度化众生的话，他很多人容易生信心嘛，所以他的这种视线的话肯定是有的。只不过他除了这种视线，他还会有其他的视线， 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不可思议的视线，然后呢让众生种下一个善根。可能有些道友会比较有疑惑，说啊，法师为什么菩萨会转成其他的形象，这样不是我们就很难升起信心？我就算知道了，现在我通过啊这个学习我知道有这个道理，但是你让我说对一个旁生啊，一头牛啊，一条狗啊，我要想说啊，这个有可能菩萨示现，我从此以后对他要恭敬一点，我还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分别念的角度来讲，你还是很难接受。再一个也不确定这条狗到底呢是不是属于是业障所生呢，还是说是一种示现，对吧？那我就很难升起信心。但是这一点的话，我们就说每一个众生他的因缘不一样，这里还是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其实它的意义上面呢，我们觉得特别的不好理解，而且就觉得反而增加自己的困惑啊，觉得就是我面对这些各种各样对境的话，一下就觉得比较紧张啊，就害怕自己不小心就造了罪业。但是的话其实也不用特别紧张，你放松正常生活就好了。我们平时生活只要不对其他的人刻意的去声称啊，去排斥啊，随便的去轻蔑呢，你不管什么对境，反正你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纠结的问题，为什么菩萨或者诸佛的话要示现那种让人不起信心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这个就是每个众生被度化的或者这个就是要饶益的那个因缘是很复杂的。从整体的角度来说呢，诸佛菩萨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也不是这么简单的，就是我跟菩萨结上缘我马上就能解脱，这一点也是不一定，它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什么呢？众生自身的这个根基，自身的相续成熟，它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除了立根者的话，就意味着它相续已经很成熟了。所以说菩萨度化立根者的这个方法就比较快，他不管用什么样的窍诀来去饶益立根者，立根者当下就能够顿悟到这个心的本性，直接呢就可以成熟，就是达到一个解脱的一个彼岸的那个状态。但是我们说一般情况下佛菩萨度众的话，它会有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的话，你可以从不同众生的身份上来讲，也可以从一个众生的这个整个相续成熟的过程来说，都是可以的。哪四个阶段呢？就是第一个，让没有增长善根的众生让他能够升起善根。这个其实也是在这两年上师给我们讲的《金刚庄严论》啊，宋词里面就有这个校正。可能你们因为没办法作为主学的啊，有些道友就是听了课上听了也早忘了吧，这些内容。就是第一段就是说，让没有增长善根的众生呢，让他增长善根，就是种下一个善根啊，就是没有善根的众生让他种下善根。第二段的话就是让已经种了善根的众生能让他增长善根。第三段呢，就是让相续中已经增长了善根的众生呢，令他成熟善根。第四段的话，就是让相续已经成熟的众生可以直接获得解脱。就这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说，它是在不同的众生的心相续安立，那整个轮回当中呢，就有不计其数的，就有很多的众生呢，这个就是分，就是所有的众生几乎都可以概括在这四个阶段里。还有一种的话，可能说没有种下善根的众生让他种下善根的这种因缘暂时还不具全啊，暂时都还不具足的都还有。所以菩萨在以各种各样的身份示现在世间的话，其实就是根据众生自身的这种福报因缘或者呢让他种下一个善根。你比如说有时候菩萨显现的旁生啊，屠夫的形象，他结缘的那些都是属于是一些比如说被杀的众生，他用这样的方式跟众生结上缘。甚至呢有些就是以前不是我们上师也讲过一个公案，说观音菩萨以前示现为那个蜜蜂，然后他的就是菩萨所示现的这只蜜蜂呢，他平时那个嗡嗡叫的那个声音其实念的是观音心咒，那让他周围的这一些蜜蜂的旁生啊，耳闻了他的这个心咒的声音之后，来世呢都从这个恶趣声得到解脱。就我们很难想象菩萨利众的那些善巧方便是不可思议的，用我们凡夫的分别念去考虑的时候就非常的狭窄， 就是我们是觉得分别念是觉得啊，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要那样？其实它有它很多的一些源于所化众生而这样做示现，这样去利益的那种必要。那所以无量化身度化无量众生，众生有种种的根基、意乐和心行，那么菩萨就有种种的方便来去饶益他。而且的话，还有一些都是暂时的因缘不具足，就连种下善根的那个缘分都还没有到，所以只能是啊，让要需要这个时间，来去这个过渡的，这些情况都有。所以这样示现之后呢，就会让有一些没有善根的没有种下善根的众生呢，能种下善根，以后的话，他的这个善根就会逐渐的增长，然后呢，增长了善根又会慢慢的成熟。等到他相续真的善根已经成熟的众生的话，就会直接得到解脱。所以在整个我们眼睛看到的这样一个复杂的娑婆世界的环境里面，每个众生的心行依乐到底是怎么样的，谁又能说得清呢？谁又能够意识到自己可能在一生当中已经值遇过一些菩萨的这种缘分，和他呢有了这个因缘，然后呢在你相续中已经无意当中种下了善根，而我们自己却不自知，并且他所用的一些方式方法也是我们永远都想不到的，这些情况都有。所以大家对这个问题应该要理解应该要理解，我们的眼界和我们分别心所认知的就是我们生活了几十年的这么一个小圈子你所生活和工作的那个城市，你在这个城市里面，你也没有办法把整个城市的角角落落都走个遍，把整个城市里面的所有的这个家家户户的事情都能了解清楚，所以还有你很多不知道的。我只知道是在我自己的这个圈子范围之内的一些所知，和呢现在信息发达了当然通过手机电视知道了世界上的一些新鲜事，我们的所知还是很狭窄的，我们只知道这点事，也只能接受这点事，超过这些事的范围之外就觉得很难理解很难理解。其实的话是不是这样的在菩萨的眼界当中，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个城市或者这一个中国，甚至于这一个地球的这些民众，只是宇宙当中的一粒尘埃而已。那么宇宙何其大，众生又何其多，每个众生的心行和度化众生的一些方式方法又怎么可能是我们全部都能够理解和了解的呢？那是菩萨不可思议的一种智慧境界智慧境界。所以大家在这些问题上呢，还是应该要有一定的包容，就是有一个比较广博的心态，能够相似的去接受佛菩萨度众的方式方法是不可思议的。那作为我自身来讲，这个道理懂得以后呢对自身的一个身与意的这样的一种控制的话，就会比较方便一些，还是这样。关键理解的话，这一点比较重要。那我们再说呢，像这一段当中上生波切不是就举了，这个叫做僧牙，对吧？僧牙的这一位出家人，他的这个行为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像仁波切在讲课的时候举的一些公案，我就少重复一下因为公案的内容你们在讲记当中文字上都能看得到，意思呢也算好懂的。那像僧牙尊者的这个公案，一方面的话，他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这种例子，那有可能是一种菩萨的示现，有可能上师也说，即便是凡夫修行人，像他这样的心力的能够以燃指供佛，最后的话全身这个焚烧的方式来供养佛陀的话，这种行为是极特殊极特殊，我们从古到今也找不到几个。所以大家在这个方面的话不要随便去学，而且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呢是南北朝，你像当时他最后到了晚年，到年老的时候，他说他要依靠把自己的身体呢全部焚烧来供佛，周围的人他那个时候的话可能在法律的这些程序上面等等这些并没有一些明文规定说不允许然后周围的老百姓的话，你像点火的人不是也害怕说这个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位大的一个大成就者，那如果我焚烧我会有这个烧菩萨的过失，就不敢做，最后他只有自己去点。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周围的人的信心是具足的，心很闲善了，就是信心具足，没有那么多的分别，但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上这种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你们还是要 你们还是要你不能因为从古到今有这一两个特殊的立案之后的话，我就要去模仿。这一点呢，他不一定说就能够反而让对方产生，你像他的话，这个尊者呢最后留下了，他说他能留下心脏他就留下心脏，我们最后呢可能什么也没留下，然后呢让整个周围的人，然后整个社会，甚至于国家的这个范围当中的话，升起了很大的邪见，以呢这个扰乱民众的这个名由开始打击的话，那个就很麻烦了。所以我们要看场合，看一下不同的时代，毕竟时代在变，在现代的这样一个和平的年代当中是绝对不允许，因为在他们的眼光当中就没有办法以信心的眼睛去来看这件事情，而是会觉得这是一种自焚的那种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说这位尊者这个行为不如法，而是想要提醒大家，这个公案的话它本身有它的特色，然后呢但是这个公案我们不能在不方便的一些环境和场合当中，自己呢就光是觉得公案里可以这样做，上师也没说他不好，然后他是一个大修行人，那我也应该可以照着办的去学。这个可是菩萨有菩萨度众的那种能力和缘起，我们照着去学之后就有点像这个老虎可以跳崖，青蛙跳了以后就死完了，死完之后不但说拉了一大帮人去死，这是很麻烦的。我说的这个拉一大帮人去死的意思你们懂吗？就招引了一大帮的人跟着对佛法生邪见，对佛法生邪见可不就是死了吗？这是很麻烦的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很客观的对待这个问题，产生信心是决定的，但是自己的行为呢需要让周围的人能理解，而且我们也没有尊者那种境界和修为光是呢这样去学着去做的话，却不一定能够有他那样好的一个后果，这一点还是需要提醒一下。当然我不是说在座道友都有这些问题但这个话呢还是先说出来可能好一点啊。大家在这方面呢就是有如果是有人也问说佛教里面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怎么去理解，那我们还是要分开情况要说分清场合来讲，分情况来讲，人家能做我不一定都能学，是吧？修行的境界不一样，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他当时有他的这个一些他修行和度众的必要性，有这样的密意。我们这个场合的话，就不一定有这种度众的这个利益和必要，因为你自己都看不清楚这些缘起，我们是没有这种修为的，光学他一个外在的行为的话，也不一定有他那上有他相等的一些功德出现。那再有呢，就上师举的阿育王和小沙弥的那个公案，这公案也很有意思我就记得以前上师讲过一个类似的，就是当时是哪一个国王，波斯匿王还是阿什施王他的夫人，波斯匿王吧，然后他的夫人叫什么了，不是对佛法很有信心，但是呢国王的话就有点嫉妒嘛，就觉得他自己的王后的这个心好像都牵挂在佛陀和眷属和佛法上面，然后就有的时候经常会讽刺，然后那时候不是很相信的时候就经常会打击他。结果有一次呢在这个王宫的窗子上就看到了一群小沙弥脱了衣服就跳到河里面，就一群小孩子嘛就开始嬉戏玩耍，然后呢国王就比较讽刺的就说，你看看你诚信的这个佛陀的这些弟子们就是这个形象的。结果呢这帮小沙弥突然一下就是他手上不是拿着这个盆儿啊什么的，就突然一下呢就就是拿着这个盆儿的话都腾空在这个空中，飞腾在空中，然后这个王后就说你看一下佛陀的这些哪怕是这么幼小的就很小的孩子一样的弟子都有这样的功德，又何况是在当中精进修持的那些这些修行人呢。就是当时国王看到那个景象之后也升起了很大的信心，就改变了自己以前半信半疑还有这个有点嫉妒的然后不相信的那种心态成了虔诚的一个佛教徒，也有这些方面的因缘。所以我们从外向上看的时候也不能完全的 要说到这一点，我要说一个题外话的话，有的时候咱们佛教徒管教自己的孩子呢，作为父母，有时候管教自己的孩子其实心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对自己的孩子期许都特别高，尤其是学佛了之后，巴不得自己的孩子就跟一尊小佛一样的，没有任何的习气，没有任何的毛病，不喜欢玩耍，不喜欢玩游戏，不喜欢那个浪费在无意义的状态当中。他如果说凭这个小孩子平时如果愿意磕头啊，念个咒啊，顶个礼啊，哎呦，欢喜的不得了，感觉自己都快成佛了一样的那种欢喜心。然后看到小孩圆一些散乱的东西呢，就开始恨铁不成钢，天天的教训啊，想尽一切办法给他说教。其实这种想法呢，就是还是属于是用我们成人的眼光，我们眼睛看孩子的时候，总觉得孩子做的一切的行为都是无意义的啊，喜欢玩沙堆呀，喜欢就在那耍一天，也没有玩个什么名堂出来，然后一天一天就过去了，就觉得他在浪费生命。其实你都是在用大人的眼光去看，在孩童他自己的世界当中，说一句真正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来讲的话，你别看他，因为他的那个心智还没有成熟嘛，还处在一个孩童的一个阶段，心智不成熟的时候，他有的时候的行为就是他前世的一些习气所流露，可能会表现出来一些不好的习气啊，一些坏毛病啊，这些都有。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一点点原因就不相信他相续当中的那种本性善的一面。等他以后相续成熟了，心智开始成熟，开始懂事的时候，可能比我们要强得多。所以小孩子的话不用太着急的去老是去就是他犯一点毛病就开始纠正，犯一点毛病就是啊你这不好那不好，然后吃喝拉撒行走坐卧全部都要给他急着去给他纠正，这样的话很难受的。就是对小孩心智的那种自然成长，让他以一种放松的状态啊去慢慢的就长大的那种，其实还是有一点麻烦的，他并不好啊，就是它并不好长出来，有点就小像那个小树的话，从小你希望这棵小树这么长那么长，然后你跟它这么捆那么捆，就长出来之后就是你期许的那个样子的话，但是不是它自然生长的那样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枝繁叶茂的状态，说不定越捆的话就越有点畸形的那个感觉啊。因为他是互相关待的嘛，从小孩的心里面他肯定也是渴望父母赞叹他，父母喜欢他，他也想取悦父母嘛，所以说就弄得最后反正就比较扭曲啊，其实是比较扭曲，这个都不是教育孩子的很好的方法。我们还是要包容一些，放开一点，你就让他玩没有关系，你只要抓住根本，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保持一颗善良的心就是最好的，他出去以后长大了之后绝对没有大的问题啊，那长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对吧？那有什么关系呢？那不一定非要复制一个你喜欢的样子嘛，因为你既然生了他，你就应该给他这个自由，长成他自己应该长成的样子就好了。我们的引导的话就是大的方向上面给他一些定位，而这些定位的话其实是需要很多，不是通过言说，而是通过身教。当然我这个话题可能又有点偏题了，但是有时候确实觉得，有时候可能作为佛教徒的父母呢，有些估计自己也不太会带孩子，就是习惯性的一种方式。我们有时候其实说教不是很管用的，这个东西力量最弱，而是什么呢？你的言行对他影响最直接。那就你的言行对他影响其实是在他心相续当中潜移默化的。所以如果说你自己一方面你能够营造一个很温暖的一个家庭氛围，然后你自身的话就是这个比如说对老的话有一种孝顺啊，你能直接从你的语言表情眼神行动上能够体现出来的话，你不用教孩子，他自己的话眼睛看了之后他自己就会养成这个习惯，他觉得家应该是这样，他觉得哦，这个现在可能是独生子了啊，就是比如说兄弟姐妹哦，他我知道应该是这样，他心里就会种下一个种子。这个种子不是我们跟他是老是用口说教出来的，而是呢用我们的那个家庭的一个氛围，然后呢一个很温暖的一个环境长大。如果说这个家庭环境显得很温暖， 那么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他的心一定是比较温暖的。就他到了外面去啊，比如说到外面去，哪怕是这个上学，这个住在学校里，或者就是再出去啊，以后真的出去了之后，他会不由自主的会照顾到周围的同学呀，照顾到师长啊，因为他家里的氛围就是这样长大的，他会理所当然的觉得这是应该的。这种是特别重要。而我们现在呢，有的时候佛教徒的话就把这个家呢就变得有点不像家，就有点像半斤糖，然后呢少了一点那个家的这个味道啊。这个小孩的话也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里，出去以后也是奇奇怪怪，到了外头去呢，其实都是他跟外面人接触的一种生活的或者一种习惯，因为外面的这些小朋友啊或者同学呀、都是另外的一种感觉，是另外一个世界，你又管不着。回到家里呢，为了取悦父母呢，他又改变成你喜欢的那个样子，这个让人很二元分裂的，你们要小心一点，不要最后自己的孩子到后面开始出问题的时候，你又觉得他业障深重了呀，这样那样，这样其实也挺不好的。我还是要很包容的方式去看。然后的话，那你现在的孩子，包括我们自己小时候，哪说没有毛病呢？那七八岁的时候，狗都嫌的年龄，我们每个人都过过，那不是父母一样的，就是很关爱我们，也是很喜欢我们的方式就度过了，也没见父母的话就特别憎恨，说你怎么有这么多的坏毛病。其实我们也应该，就有时候呢，学佛可能没抓住重点的时候呢，就越来越苛责。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其实对亲人很希望是用佛教的一些标准啊，期许自己的亲人能做到，他就觉得这样就很好，因为都是向善的。虽然发心是很好的，但是呢，反而这个方式方法也用的不得当嘛，自己的期许又那么高，就眼睛里头就觉得家人都不好啊，孩子怎么也这么多习气呀，老人也是啊，就都变成自己修行的障碍。然后呢，要求的这个高的话，在人家的感觉里就觉得，哎呀，自从我这个家人学佛之后的话，就要求高啊，对我们很苛责，就好像总是觉得我们哪都不好一样，他们就心里会很难受，特别沮丧，谁都不愿意说在自己最喜欢的最亲的人面前啊，就被挑拣被嫌弃一样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很痛苦的。别人嫌弃还好了，你自己的亲人要是嫌弃你，您就觉得这个家庭真的是很难受的，就特别沮丧，心里头会有阴影。那我们要换位思考，换位思考，因为你很多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有意识到，没意识到自己有问题，还觉得自己一直挺好的，挺努力的，还拼命给他们回向呢，找了很多的理由，但是实际上对方很压抑的，就特别的压抑，过得特难受。你想这种心态的话，他怎么可能支持你学佛，或者从心里面怎么可能喜欢佛法呢？他没得到利益啊，他反而是觉得因为这个佛法佛教的介入让他过得不舒服不自在了嘛，他心里就不舒服。所以我今天啊，也是少许的在这边提醒一下，刚才讲到小沙弥的问题，就提醒一下我们，有时候在这些上面其实也要多去思考一下，多去思考，换位思考之后，你可能反而会知道自己平时应该要怎么样跟人相处啊，怎么样去维系你作为一个学佛者如何去维系自己的家庭啊啊等等的这一些啊，就是还是要考虑好的。那再说这个其实啊，怎么说呢，佛教里面啊有这么一个内容，就是有这样一种见解，其实这个是很了义的。就我们平时老说的钱江有水钱江月的问题，有名大师也曾经就是讲过，说佛如天上之月，隐现呢千江万水，但污水不见。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佛陀呢啊，我们说的佛菩萨呢，就好像天上的明月一样，那么这个天上的这个月亮啊，它的影子月影，它能够显现在千江万水当中，千江万水就代表着我们每个众生的一颗，就是一条江河啊，每个众生的相续就如同一条江河。那么佛影的话，它会现在我们的心当中，但污水不见，但是那种就是有很多不好的分别念啊，老是喜欢看别人过失啊，看不到人家的优秀和功德的这种污水的，就看不到这个月影。见不到这个月影。所以同样的道理呢，说念佛人心不明净，犹如污水不能现月而不见佛，就是念佛的人的话，他的心啊不明净， 就是他心不清净，就好像是一盘污水一样，那就显现不到月影，所以就见不到佛。那看到这一段的话，其实以前也想起来禅宗有一个公案吧，就是有一个人，他好像是很想见文殊菩萨，是很求见文殊菩萨，然后他就去五台朝圣吧，就经过千辛万苦呢，到了那里的话就碰到一个老者，然后他就问，那到处在问怎么样才能见到菩萨，好像是老者跟他说，他说你现在就回去。在整个回去一直到家的时候呢，就你如果发现一个什么反穿着木屐，就是脚上穿就是只穿了一只木屐，然后反披着衣服的这个人，就是你想见的菩萨。结果呢，他一路回去也没发现，等到了家里呢，是他的母亲，不是听到他孩子回来了吗？敲门声，急急忙忙呢从床上跳下来呢，就脚上挂了一只鞋，另一只呢还没穿起就。没来得及穿，就光了一只脚，然后呢身上披的衣服的话也没披好，就衣服是反着披的，就赶紧给孩子来开门。当他一看到他母亲这个样子呢，这个人还是有善根的，就是他悟性很好，他当下呢就体会到这个其中滋味嘛，就抱着母亲也是失声痛哭。就之前他就一直忽略自己的母亲，他总是想找菩萨呀，他总是想找这个清净的菩萨作为自己的一个所依处嘛。但是老者这个话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就里面有很深的意味在。我们每一个学佛人就在这些道理上也应该要好好的反思一下。所谓的见佛不见佛呢，不一定说就是阿弥陀佛的形象。你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家里的亲人可以说就是你相续里的一尊佛。你的心不清净的时候，你见到的就是一个就是觉得一个喜气满身的一个老者。然后呢，你的心清净的时候的话，其实你发现有可能的话，他是给你修行一个最好引导的这样的一个对你恩德很大的一个对境，就看你怎么去看了啊，看你怎么去看。当然这个教经教啊，我们还是要说清楚，本身这个教典呢用在这里的话，也确实说明是我们对周围的人也是需要有一个心清净的那种比较明净的一颗心。所以的话就不太容易呢老是看到周围人的过失，这样的话会避免我们无意当中就造下了诽谤菩萨的这个罪业，还是这样来讲的。那这里说本来呢藏地雪域是观世音菩萨的所化刹土，多数人都是信奉大乘佛法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周围的人信大乘的多。那现在换句话来讲，其实北传就是我们的汉传佛教里也是信大乘为主，所以这个大乘主要在东土。东土哪一块呢？一个是汉地，一个是藏地，它就是两个传承不一样。你比如说汉地的这个大乘佛法，它是以大乘佛法为主的，那当然小乘的经教是有嘛。那藏地也是一样，小乘经教有是有，但主要是大乘为主。它的这个汉地的它的大乘经典或者大乘法的这种传播的来源以玄奘大师为主啊，鸠摩罗什大师啊，就是把这个印度的殊胜的这些教典都是大乘为主的呢，就是广弘在汉地留下了根，对吧？留下了这样的一个根。到现在为止，我们其实说汉地的八宗都是大乘宗派，没有一个是小乘的。然后藏地的话，不管是说是四大派系还是六大派系，有些分的细的也有八大派系的说法，那么也都是以大乘为主。大乘里面还有它密法的那一部分，密法也属于大乘。那它有小乘的经教，但是主要弘扬都是大乘。然后小乘的教法现在兴盛的地方在南传，对吧？在南传。我们了解这个道理，那就说明一个什么呢？我们周围接触的人啊，一方面你们当然正常工作生活是接触的世间人，而你们学的不管是汉传佛教的为主的还是藏传佛教为主的，接触的都是大乘菩萨哦，可都是大乘菩萨。那你如果对于这些道友啊，然后随便的就是不生信心啊，经常跟他们闹矛盾，那也是有点危险的。人家相续当中发了菩提心的呀，不管怎么样的话，就算是菩提心显现上面没有达到稳固不退的境界，但也是发了菩提心的，这一点我们不能否认。所以还是呢不要这个对自己的这些 佛教的这些啊，就是道办的这些道友，随随便便就开始有矛盾啊，互相之间不理睬，不说话，甚至互相之间老是给对方闹点弄点这个小委员啊，这些其实都是不太好的。那再说到呢，宝切经中说，凡是会念观音心咒之人，均是大乘种心啊，那这个范围更广了。会念观音心咒的人可是很多，因为观音心咒传播的家喻户晓，尤其我们汉传的话也是家喻户晓的，就是哪怕是心咒不会，观音菩萨大家都知道，阿弥陀佛大家都知道，这个的话相续当中是有大乘种的，但是只是有人没有苏醒，没有苏醒，他没有正式的发菩提心，没有苏醒，但是的话他相续当中会有这种种性的这个影子在。那出家人中呢，几乎没有啊违法菩提心的，那出家人的这个范围当北传和藏传的修行人几乎没有不发菩提心的。那我们对有一些人他老是觉得啊，这个寺院的修行人肯定啊，这些寺院的出家人肯定都是假和尚，这一句话说出去的话是相当麻烦的啊，不要这么绝对，而且的话也不要随便去评价，为什么就要去说人家出家人真和假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嘞，对吧，啊这一点也不太好。那因此呢，若不指责任何人而观清净心，则无有罪过，而且是圆满一切的根本，这个是最保险的啊，就好好的调伏自心，然后呢没必要嘛，就是老是说人家的过失，没有这种过失的话他往生就有机会呢，就是这个这些没有这样严重的罪业，那往生就有机会了。如果自己有信心，那么即使是低劣的对境也可一起获得成就，就是说假如说你有信心啊，这个是另外一个思路了啊，就是我们退一万步来说，假设说这个对境它就是低劣的，我们大家不是纠结吗，说哎呀法师学了这堂课，虽然殊胜是殊胜，但是其实实际操作挺纠结的，我都不敢想着对方是不是就是不好的，以前的话就觉得眼睛看到他不好就觉得他是不好，现在这个也不敢想呢，弄得很难受啊，就是这个特别不好操作。那我们再退一万步来讲啊，就是假设说这个对境呢它就是不好的，就是明白无误的，它不是菩萨了啊，它就是一个低劣的对境呢，其实如果我们自己观清净心或者有信心，也能够呢有一种功德的获得，就是说也可以一起获得成就。说的这么高啊，就举的是那个犹如老妇人依靠狗牙而成就的啊成佛的这个公案一样，这个公案是在大圆满前行的皈依的那一章节吧，主要是因为皈依它涉及到信心的问题，心根具足嘛，你有信心才可能皈依，所以信心是皈依的前提，也在皈依的那一部分的话就讲到了三种信心还是四种信心吧，在那里面提到的公案，就是这个老妇呢是西藏地的，就好像拉萨的有一个老妇人，她的儿子呢经常去印度尼泊尔那边去做生意，而呢不是佛陀他的这个出世是在印度嘛，所以老妇人就很向往，她自己信佛就很向往，每一次儿子出门去印度做生意的时候，她就跟儿子千叮咛万嘱咐说，你这次一定给我带一个啊，佛的加持品回来，那就是给我带一颗佛的加持品，什么都可以。但是儿子的话，光顾着忙着做生意啊，每次都忘。到了最后一次，老夫也实在是忍不住了，就是说你要这次不给我带一个佛的加持品回来，我就死在你面前。儿子呢，啊，就好好的答应了。答应出去一忙又忘了，回来以后到了家门口才想起那句话，就有点紧张，生怕他的妈妈哦，真的就不高兴了嘛。然后就着急了，不敢回家，就到处就在这个周围一看呢，就看到一条死狗。死狗的话，他就把那个狗的牙齿拔下来一颗，洗干净，用哈达包起来的话，就骗他母亲，因为他实在交不了差了嘛，就说这是我给你带回来一颗佛牙。其实你说佛牙哪有这么容易能得到？在印度的话，其实也不一定那么容易就能得到的。但是呢，孩子当时就实在没办法了啊，就这样子骗了母亲，然后呢他的母亲就特别有信心，天天把这颗牙齿啊供在佛台上，天天顶礼啊膜拜，等到老妇人临命终是走的时候呢，就出现种种的厌相啊，就是一定的这个就是那种成就相就有了，就是说他已经啊这个临终的时候呢就得到往生了。像这样的这个公案，那我们说到底是狗牙有加持还是怎么回事呢？啊，上师以前也讲了，就是说这是因为老夫的信心而导致佛力的加持呢融入到狗牙中，而本身狗牙其实并没有什么加持力。这个道理的话就是说，哪怕是这个对境它就是不清净的， 那如果我们自己的心相续清净的话，对我们自己来说就会有增长功德的力量，也不会损失什么，也不会损失什么。如果说你真正呢也把它视为是一种佛菩萨的显现啊，哪怕你所缘的对境是不好的，那么把它视为是佛菩萨的显现，不一定说凡是佛菩萨这种不好的显现我就要去随学，这个要区分一下啊。有的时候佛菩萨这种显现是让我们从负面的角度说，哦，我作为修行人我不应该这样去做这种不如法的行为，就作为一个反面的例子来提醒我们，再提醒我们。就像当初佛陀治戒的时候，经常是因为六群比丘和六群比丘尼老是做一些不如法的事情，所以佛陀一条戒一条戒，最后治了几百条戒，对吧？对我们这个出家人，出家的这个就是男众师父和这个尼众治了很多条戒。但是的话，实际上经教里面就明显的说，这个六群比丘和比丘尼其实呢还是菩萨的视线，他有的时候也会显现出反面的这种形象。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一方面就是如果真的能观清净心，对自己也是有利益的。另外一方面呢，就哪怕是这个对境真的不是有功德的人，你观清净心对自消学也没有任何害处，但是对他的行为的话，我是有一种要舍的那个心态去对待，就是说，哦，这种行为呢是提醒我不应该这样跟他一样去做，这是不好的行为。不一定说啊，我要是接受他了，是不是他所有的这些看似不好的行为我都应该去学呢？这个倒不一定啊，这个倒不一定，我们还是把这个应该分清楚就好了。再说呢，如济天菩萨，看这里举的济天菩萨的这个例子啊，说身佛即同体，何不敬众生，这也是入行论当中的一个校正。就是说到什么呢，从现象的角度上来讲啊，其实身就指的众生，佛就指的佛陀，说一切众生与佛陀呢，其实从现象来讲啊，众生都是未来佛，所以你说身佛同体也没有什么错，那我也应该对众生升起恭敬心。那心里应该怎么想呢？哎，不管他现在再怎么坏，他现在哪怕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他未来的话，他相续中还是有如来藏的嘛，就是他未来也会成为，也会成佛，所以我不必要的话，就是一直对他那么诚恳。那如果从实相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身佛即同体，这个就是本来众生和佛在实相的意义上面就是没有他差别的，本来就是无二无别的，那我为什么不恭敬他呢？就是这两个思路哈，都可以来解释。那又比如呢，将一个假人执着为人，则真的会显现他跑来的情景，就有的时候人是有这样执着，黄昏的时候看到那里扎的这个草人就以为呢是一个真人站在那里，然后的话有的时候他这个一执着然后又模糊呢，他真的感觉上说，这个人是不是在往他这边要就是这样跑过来，心里升起恐慌等等的，其实的话都是我们自己分别心的一个假例而已错乱的迷乱的一种假例而已。同样呢如若将任何人都看成坏人，则见佛也有过失，如果将任何人均看作好人，那么对于屠夫也会看成有功德之人。这一点也是呢，我们说完全，这完全与各自的心清不清净有关。当然这一点其实他要求还是，他观清净心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如果说真的能把天下人都看成好人的话，这种境界在目前的凡夫阶位其实是比较难的，因为要说的实在一点我们毕竟是看到，还是会看到清净和不清净的两种表现。世间上的人他就会显现的有闲有略的两种表现，这一点不能否认，我们的五根所见就是这样，那么分别念自然会源于这些现象，会做一些这个好那个不好，这个如法那个不如法的评判。那即便是我们说做不到像刚才所说的这样的刚才这个角度呢，就是说你如果将任何人都看成坏人，这个前提的话其实就是指的有一些人呢，他就不是像我刚才说的这种正常的情况，他其实把有一些没有过失的事情他也容易看成过失。以前我们在学因果的问题的时候也会讲的，这种人他属于心相续当中可能会留存了，就是以前的话种下了一些食不善业方面的不好的习气，所以这次的这个习气就容易看过失。一件事情呢，别人看的话就不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或者是过失的事，在他来看呢就总觉得说这是别人对我不好了，是会对我不公了， 然后他就是到哪里都受人排挤了，他自己的感受上面可能也属于现在用世俗的话来讲是比较玻璃心的那种状态，总是觉得人家对他不好，一点点小小的事情他就特别敏感，就觉得自己受伤害了。这种心态的话就不好说了嘛，他那个亲近心肯定是很难关得起来的。他除了委屈比较多啊，然后抱怨比较多，哪还有关亲近心的机会呢？这个还是有点难的。那么有一些人的话确实心相续就比较亲近，他就容易把别人往好处想啊，然后也就是碰到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他也比较容易释怀，那确实也属于是心相续自己修出来的一个，或者自己培积福报得出来的一个结果，他就很容易将人和事呢就往好的方面去看，就是都能看成好人好事的这样的状况。所以还是跟自心亲不亲近有关系。那在我们这里呢说的比较公正一点的话啊，一方面我们不能说要求咱们在座的道友你们现在就谁的过失都不能看，看都看不到了，这是不现实的啊。你眼睛里头那个黄色白色的花你总是有区别的，你说我这个好人坏人我都看不到了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其实就是一种假话，这个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因为现象当中我们没有达到那个平等的状态的话，你硬把一堆黄牛粪关成黄金呢，你没那个见解和没有那个修力，没有达到那种境界量的状态的时候，那牛粪就是牛粪不是黄金，你要硬关的话反而你是有问题的啦，就是这是一种假的嘛，你是不是此法你硬关成彼法，这实际上就变成一种虚假的一个修法了，这是不合理的。那我们就是说什么呢，我还是能够感受到这个现象当中有好有坏有闲有劣有高有低，有取有舍，对吧，这个是有的。但是我对于那些不好的呀，这些这个反映出来那个负面的这一些的话，我用一个平和的就是保持的比较平和的，然后依旧用一个比较闲善的这个心态去包容它，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呢有时候你们在把这个见解用在生活中和用在工作环境中的话，在管理的层面上还是需要该取取该舍舍。因为你包括在僧团当中他也有戒律，像这些真正的违反戒律的这些僧人的话他还要摒除僧团，那你说佛不慈悲呀，或者我们僧团的这些执事啊都是看不活佛们的话，他们不慈悲吗，对不对不能这样想。或者你说他心不清净啊，心清净就不该把这个人开除啊，那就话就不能这样说了。所以我举这些都是思路，你们要懂得自己学会取舍。我就很有时候担心啊，有些道友不会把握的话，他好的坏的都不去鉴别，这样在名言现象当中的话也是一种混乱，也是一种混乱。所以我们观自己的心清不清净是一个层面，在具体处理的时候啊，以一种如理而取，以一种呢不如法而舍，或者非法而舍，他这样的一个评判在名言现象当中还是要有的，修行亦是如此。那处理世间的事情的话，处理工作的问题啊，世间的问题啊，家庭的问题也是应该如此。这一点的话不要搞混乱了，否则到时候又变得自己也扭在那里啊，就乱七八糟的，就是属于见解不明晰，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弄，就出事出了又会有点这个乱套的一个情况。这里先给你们也把这个话先说提醒一下啊，就是提醒一下自己要把握好。那就是说所以呢我们要对一切众生都有闲善之念。那我再说一下，你像比如说刚才我举例子僧团当中也要摒除这些破戒呀，或者说违反纪律不如法的一些僧人，但是的话一般的情况下呢都是属于那种很低调的方式。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摒除是要摒除他，但是这个就是僧团里的其他的出家人呢都会给他念经回向啊，来给他做那个替他这个做功德啊忏悔啊等等，会给他做这些方面的法行。就是因为什么呢，心里面他虽然这个人是因为违反戒律按律的话他没办法在僧团当中继续待下去，但是我们并没有说我从此就嫌弃他了，然后我都不愿跟他碰了，他是没办法处在僧团当中，但我们的话对他没有舍弃慈悲， 因为不能代代僧传的话，是因为佛制的戒，就他以这样的一个施毁戒律的身份呢，代代僧团里面还享用信财的话，对他来讲是罪上加罪，他消化不了，所以说是不允许啊。他还是有原因的，这些原因当然应该是我们出家人的律里面在需要给你们居士，其实不必要讲这么细，但是主要是怕你们就好像没有理由啊，这个慈悲心也不知道到底从哪个角度建立。他摒除是有原因，不能共住是有理由的，那么对他的慈悲其实依旧没有舍弃，就是摒除也是因为从他的角度考虑的话，他再住在僧团当中只能是住一日增长一日的罪业，所以说必须让他离开，是这样的原因，就是从来都没有舍弃过慈悲心，所以这两个并不矛盾，这两个不矛盾。那举一反三，你们自己在实践当中呢去把握啊，我又要修清净，我又要不能随便去找人家的过失，然后我又怎么样去把握我自己平时工作生活，或者哪怕就是佛学会的发心，我作为管理人员的话啊，我是不是这个所有的人我都不能够有一个评判啊，或者说好与不好的一个分寸啊，这些都不可以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们自己要好好琢磨琢磨啊，好好琢磨，他在世间当中是可以行得通的啊，行得通，但是总体的角度呢是慈悲为理念的话，但他还是这个原则上面依旧可以把握这个管理的分寸啊，该取取该舍舍，这一点的话没有问题。从前呢萨迦法王根嘎娘波，这个是五祖之一啊，五祖当中的粗主，他呢看到许多小僧人脱掉法衣在溪水边耍剑术时，他说：诸位僧人穿上法衣，我这个老居士要向你们顶礼。因为这个萨迦五祖当中前三祖都是在家人啊，后面的这个就是根干江村，就是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尊者是两位出家人，所以说你像这个法王他是一种在家人的形象，但是他相续中的断正功德其实已经完全是超凡入圣的，这样一位殊胜的上师见到这个小僧人啊，就是像小孩子出家的那个，其实心智都还没成熟，在水里还在这玩呢，这种状态的这个小僧人只要显现的是僧相，他都要向他们顶礼，就何其恭敬啊。我们在这一点的话确实也是一方面作为我们自身出家人也是要深感惭愧，另外一方面呢作为在家人也应该懂得，这也是高僧大德的一种实现，那在家人呢最好对出家人有一个普遍恭敬啊，尊敬，不要去挑毛病和过失，这个是比较好的。还是那句老话，你要是对于某一些接触过的出家人确实心存疑惑，觉得他哎呀好像真是觉得有点怀疑啊，就是不如法呀，或者是不是假的呀，那还是那个原则嘛，敬而远之就足够了，不用呢老是在后面说他的过失啊，到处讲啊，然后心里面又升起各种嫉嫌呢，这个东西要遮止掉啊，是这样的。那这里上师不是举的那个康熙皇帝遇到的那个和尚在洗澡的时候和一个女子在一起，然后这个一箭射过去的话，结果这个是五台山最出名的例子，到现在的话菩萨顶那里还有代建文殊殿，对吧，你们有些道友去过五台山都知道，就当时呢康熙皇帝一箭射过去之后射在和尚的肩膀上，这个和尚就抱头鼠窜的跑，然后呢康熙皇帝在后面追，沿着他的血迹一直追到菩萨顶，找不着了，最后发现文殊菩萨的肩膀上插着他的剑，他才知道是菩萨的视线啊，这个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到现在呢，代建文殊呢依旧在菩萨顶的殿堂里头供着，加持力也很大，是吧？那么再有就说乾隆皇帝朝普陀的时候，前两次都看到很多不如法的这个现象了，就是和尚的行为不如法，打牌呀、赌博呀什么的。他就很难受啊，他就总想去镇压，都是他的这个母亲劝他说不看僧面看佛面。第三次的时候更过分了，在佛殿门口啊，什么和尚啊、尼姑啊混在一起在那里赌博，吵吵闹闹，他就很气啊，他自己就去参与，他本来是想的让他们输得心服口服，然后再好好的治法他们，结果他自己输得干干净净，连黄袍都输掉了。最后他旁边的手下实在是看不过去了，拿着宝剑就冲进来，就想收拾这一些这个不太如法的和尚和尼姑，他们又是抱头鼠窜的这个躲到店里面，好进去进到店里面找不到了。最后的话就看到 那个皇帝的袍子呢穿在哪个菩萨的身上还是罗汉的身上，以前上次在讲入行论也讲过这个公案啊，皇帝的帽子呢戴在另外一个阿罗汉的这个头顶上啊，他们才明白就人就消失不见了嘛，那也才发现原来的话也是菩萨的实现。这个就是确实大家当然也跟这两期皇上有这个特殊的因缘啊，我们每个人不一定能遇到，但是呢也是表现出来一种有的时候菩萨他实现的这个形象确实也是让我们不可思议的，没办法用一种定论去就是从外在的表现外在的形象就能够评价他一定是如法或者一定是有功德或者一定是没功德的，这一点的话也只能相对来说。所以说我们怎么能像分辨小麦青稞的优劣那样来判断这是好人那是坏人呢？这就是说你像农民的话他一看到这个小麦和青稞他就能够辨别得出来，但是的话这个人的内相续啊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是其实是很难做一个决断啊。但是相对来说有个评价，但是呢绝对正确的话这个确实也不敢说。师尊曾说除非我与同我者无人能量他人心，若量则犯大罪过，就是除非像我这样的和跟我一样的这样的人就是已经达到佛的这个境界的才可以去衡量所有众生的这个心性，其他的无人能衡量啊，就是能完全准确。那有些人说难道实地菩萨也不行吗？实地菩萨他在很大的范围当中是可以了解众生心行的，但是呢和佛陀相比的话他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有一定的差距。那么何况是我们现在是一种凡夫人嘛，若量则犯大罪过啊，就是凭着自己的分别心啊去衡量的话还是有很麻烦的，确实很麻烦。那这一点呢不是上师也举的也用的这个校正啊，说若以外量内而生清净心，拜身及善根命中都恶道，就是如果我们只是以对方的一个外相而衡量对方的内心必定如此的话是容这样的，并且呢源于这个人升起清净心。那如果这个人是一个修行人的话，他是一个真正的菩萨或者相续中有修正功德的人，那就是毁坏我们自身的善根了，命中的话就会有堕落去的可能性。当然了如果这个人本来就是凡夫可能也倒不会感召这样的后果，但是假如他是菩萨呢就不太好说啊，就确实也不确定。那大多数的凡夫人啊自相续中有十分明显的过失看不见，而去观察他人相续中隐蔽的过错真成了疯子一样这句话说的就比较严厉了哈，就是说凡夫人自己的过失自己都看不到，却呢认为自己可以观察到别人相续的，因为相续是隐藏的，我们外在的血肉之躯看得到，但是心的话是隐藏在内嘛，心是无形无色的，你自己都看不到自身的过失，又怎么可能看到别人相续中的这种隐藏的过错呢？啊，所以这样的行为的话是不合理的。那如至尊弥勒菩萨说，于色不应生嗔，况于怀疑法，就是对于这个无情的色法都不应该生嗔心，又何况对殊胜的法？那道理的话就是说嘛，对于无情的色法也不应该生嗔心啊，何况呢，对于一些显现上面好像是这个不如法的人啊，或者说是修行人啊，或者等等这些对境啊，随便的生嗔心的话，或者随便的升起那些邪见分别，也是呢不合理的啊。隐瞒自己的一切过失而指责他人的错误，会受到天人等诸众的耻笑。这一点又说了，就有的时候我们自身呢，其实对自己的过错还会隐藏。但是的话总喜欢挖掘别人的过失啊，你这不对你那儿不对，然后自己其实有很大一堆过失呢也不愿意表露在众人面前啊，就是藏着猫着，其实也有自己相续中很晦暗的那一面。这样的话你人看不到周围的这个人是看不清楚的，但是天人啊天龙八部啊天神啊他们都看得很清楚，就对你这个行为的话就有点像五十步笑一百步一样嘛，他们就会在的嗤笑你，觉得这个人很愚痴。那宝积经中云，复藏自过失，观察他罪过，此二如毒火，智者舍此过啊，就是复藏自己的过失却去呢再观察他人的过失，这两者呢都像这个有这个毒的这个火一样啊，作为智者肯定会舍弃这两个过患，就一个方面不复藏自过失，一个方面呢也不去观察他过失，把这两点把握好啊。又说呢，何人观察菩萨过，当知此乃疯狂者，自己的过失纵然如山高啊，高山呢也难见 就是他人的过失呢，仅如芥子也易见。这个是我们在汉地的高僧大德，就是汉传佛教高僧大德有一句话嘛，就是己过如山昼不见，他过如发啊，如丝嘛，如发夜分明，对吧？意思什么呢？自己的过失已经如山王一般高了，昼就是白天的意思，白天都看不到。他人的过失呢，诸如一个头发丝一样的这个小啊，这么细微啊，夜分明，晚上你都看得分分明明，这样的一个，这个也是很讽刺的啊，就是属于是凡夫人一种不太好的习惯，就很多人都有这种习惯，而且也能看得清楚。那我们作为修行人的话，就应该要学会一个调整啊，是这样的。如因缘品中云，自他过相比，犹如羊糠皮，易见他人过，难独自过失啊，这个道理。又云呢，莫察他人过啊，以作亦未作，而当察自己合理不合理啊，不要去老是观察别人的过失啊，说他已经做了这个过失，还包括他没有做的过失也都观察出来了。但是呢，对于自己的话啊，却不去观察，而是我们应该反过来经常观察自身合理不合理，然后呢慢慢的去调整自心，这是一个最好的修行状态。好，今天的这堂课就讲到这里，下面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可以这个答疑啊，下面先把这个今天文思的山根以及三世一切凡身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消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